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普京访华，双方达成了重要的天然气协议，而在其他方面呢，俄中双边的关系也越来越热络。习近平担任主席之后，第一访问的国家就是俄罗斯。普京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一年之内有七次的会面。习近平在最近的亚新峰会上说，现在的中俄关系是全面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普京也把中国称为可以信赖的朋友，这让人想起过去中苏同志加兄弟的年代。而这次普京访华呢，也在一个敏感的时期，此时是乌克兰问题导致俄罗斯还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紧张，而中国也在领海主权问题上与众多邻国争执，使得美中关系矛盾不断的情况之下。有分析认为，普京日前访华展示了两国关系友好，有联手对抗西方的意图。是否中俄准备同盟对抗西方了呢？而中俄之间是否真的感情如胶似漆吗？
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分析，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听众可以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发表您的观点，也可以向我们的两位嘉宾提问题。
好的，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张博树教授，也就是普京这一次的他的访华之行呢，他的目的是什么？而目的是不是有达成了呢？
好，关于中俄关系的话呢，我对你一直在观察啊，我确实感到我们正在目睹啊个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啊，那就是中俄的话呢，确实越走越近啊。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边啊，中俄首脑的话呢多次互访，是吧？那么最近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借助这个亚洲啊亚信峰会啊在上海开会的这个机会，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呢再次访华啊，并且双方达成了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协议，是吧？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是吧？这个联合声明的话呢，是把已经存在的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把它定义为一个新的阶段啊，新的阶段。这个联合声明的话呢，其中包括了25条内容啊，这个6000多字的篇幅，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是吧？既有双边关系，也有对世界上重大的热点问题的啊多方面的这个阐述啊，可以说呢是。中俄之间是吧？这个建立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把它提升到一个新阶段的一个相当完整的表述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话呢，中俄之间是吧，在这个谈了10年的关于天然气的啊这个合作这个方面啊，最后也还是取得了突破啊，这是在21号达成的啊。中国的话呢，要从俄罗斯进口这个天然气是吧，并且一说就是30年。是吧？这是涉及到4000亿美元的一个大单啊，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大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一单了，是吧？所以看来的话呢，两国的关系确实是越走越近啊。那么这个东西究竟在战略上面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加以高度关注的这么个话题，是吧？长期以来的话呢，这个中俄之间是吧，90年代以后啊，这个关系的话是。逐渐的在这个调整，而且最近这些年的话呢，越走越热，是吧？它的背景当然是这个中国本身在崛起，是吧？那么俄罗斯的话呢，也在是吧，重做原来的彼得时代的这个沙皇之梦，是吧？那么他们对当今的世界秩序的话呢，都在构成新的挑战，是吧？另一方面，当然美国、欧洲是吧，也在考虑是吧，面对这样一个中俄的崛起，他们如何来做出回应，是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
嗯，对，我觉得刚才张先生讲的这两国似乎都是想要恢复这个往日的辉煌，是有这种意图在这里面。那么就是最近我在想，他们现在双方的这个关系啊很热络，可以说双方的领导人都用了这个很高度的赞扬这个两国的关系。其实我现在就想起来，这就和普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有分分合合。可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天然气这个协议，就像刚才张先生说的，这一签就是30年，这就是长期的一个承诺。
是，
所以说，这其实就在不久之前，是不是中国还在对俄罗斯苏联当时倒台这些还颇有微词？
是，
那是不是有一些？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是在长期跟踪这个中俄关系的发展的话， 有没有一些突然的？您觉得怎么这几天突然这么高调的说你是我信任的朋友？我是
这个，我想这个目前这个高调和目前的中俄两方面的形势有关系。当然，他们有互相的需求，都是受到了美国和西方的挤压，就是压力很大。俄国其实压力更大，因为它刚刚发生了乌克兰的事件、克里米亚事件，现在西方在逐步都在加强越来越大的经济制裁。所以对他来说压力很大。中国在南海、在东海，日本的关系在南海和越南和其他的国家的领土争端，美国也明显的表现出偏重在其他的和中国对立的一些国家，所以两方面都受到了美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压力，所以相互有取暖、相互抱紧取暖的这个政治需要，这个是很显然的。所以说目前这个表态，我觉得还是一个长期的那个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吧，就是他们希望更进一步的加紧自己的关系。从这次天然气协议就可以看得出来，谈了十年都还没有谈通这个价格各方面的争议。但是这一次我估计，这次在普京访问之前，我当时就估计可能这次会谈通了，因为现在俄国对中国的需求增大了，因为俄国他过去先天然气大部分是向欧洲，现在欧洲要对他进行制裁，虽然欧洲对他有依赖，但是美国的天然气慢慢要起来了，所以将来欧洲慢慢要缩小他的对俄国需求的市场，所以对他来说，他是一个经济结构相当单一的国家，如果没有这个大的市场接受他天然气的话，他非常糟糕。所以说这次俄国有他的软肋，所以一定会和中国达成协议，虽然果不其然是达成协议了，但是呢，据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协议并没有明显的公布那个真正的价格是多少，所以说明他们说这个普京这个家伙还是蛮狡猾的。据说真正的拿出来的这真正的协议并不是对中国很有利的，本来中国在这个事态上，中国当然也有求于俄罗斯，但是不是像他有求于这么凶，就是这一次是俄罗斯有求于中国更重更大，而中国有求于俄罗斯没有这么重，所以中国本来是处于比较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
那为什么中国还要签呢？如果您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协议对俄罗斯更有利，而且现在俄罗斯是有求于中国更多，
所以说我就是
中国可以
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在外交上的这还是不够成熟。我从上一次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他谈到一句我和你很像，哎，实际上已经有点输成了，就是等于是自己是他的学生，向他表示我要向你学这个味道。所以说本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当然现在他们的价格没有公布出来，但是从各方面的信息来看，中国并没有占很大的便宜。当然我想俄罗斯还是会让一些步的了，就是说这个中间当然中国也有求于俄罗斯一部分，但是这个有求，我就说这两者之间的轻重缓急啊，俄罗斯有求于中国的更多，但是他显然中国没有非常好的，中国在外交谈判上没有非常好的利用自己的谈判地位，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谈判的筹码。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包括这一次这个事件，我并不把它看的是中俄关系就是会回到50年代的中苏关系这样一个肉，那个东情况是完全两回事。因为中国的当时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以苏联是作为更强的国家，是和美国主要对峙的，是和西方主要对峙的，冷战的这个东方的首领，所以现在的地位完全不同，而且俄国意识形态又和中国不同了，所以前不久那个习近平还讲了什么没有一个懒儿阻止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一时的在一段时间之内的相互利用的关系，两个国家都清醒地认识到美国西方才是他们真正的，如果是真正要崛起的话，最重要的绕不过去的伙伴，这一点所以说我觉得是它有限度了，我们待会儿会讨论。
对，这个您分析的非常有意思，就可以说是两国其实在发展这个关系的时候都叫什么，各自都有各自的打小算盘，
各怀鬼胎，而且
这个词用的
不过双方其实应该也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存在，
当然有矛盾。
就您刚才谈到就说这个过去的我们都知道了，过去数十年在当时同志加兄弟以后，后来又翻脸，还有很多的领土的争议，就说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也其实完全不是完全没有矛盾。就正好啊，今天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很有意思，有这个观众就在我们的网站上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提到 过去在1999年在江泽民时代签署的一个就是把
中俄边界的协议，
中俄边界的这叫多少130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
割给了俄国。就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就是当时，但这个其实听众的疑问是说，真的有这么回事吗？
当然有这么回事情，但是不是说是在那个时候就马上中国就拿出来不？那个土地早就被俄国占了。但是大家知道，过去西方国家和中国签订很多不平等条约，有很多国家签订了，但是到二战胜利以后，其他国家都放弃了，就都认为这个不平等条约是不对的、不平等的，都放弃了。中国当时战胜国嘛。唯一在俄国并没有放弃，但是即使俄国没有放弃，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也并没有正式签署说承认当时俄国侵占了，俄国实际上侵占了很多中国的领土。大家如果回想的话，是他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大的国家。俄国是从中国清代以来，通过战争条约和其他的种种手段，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土地，是占领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俄国侵略中国的领土的面积总共有多少？总共加起来，当然我们算要加上外蒙古，外蒙古过去也是属于中国。中国大家知道，原来是一个海棠形的地图，是个海棠叶似的。后来现在成了一个所谓公鸡，就少了非常大的一块，少了330万平方公里。刚才说的这个，刚才听众说的那个江泽民签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东北以北的部分，就东北以北的部分。所以说新疆西部和东北以北的这些部分有150万平方公里，东北以北的有130万平方公里，都在1999年签订协约固定下来了。这个是在毛时代都不敢做的事情，将做了，签订把这个条约固定下来。你说当时过去很早以前，沙俄的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啊等等，和清朝，然后割了中国的很多土地，所有的西方强权国家后来都放弃了这些条约，唯一是俄国没有放弃，而江泽民签订了，还把它固定下来了。所以别人说到是个卖国，这个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我来请教一下这个张博士教授，就是说刚才这个我们看这个奎德也分析了说，其实侵占中国土地最大就是俄国。那为什么今天中国宁愿为了这个，我们看到跟越南有这样子的一个纷争，那么呢，这个钓鱼岛这边呢，为这几个没有人住的几个岛礁也吵得不可开交，那还不惜等于跟整个这个东亚国家或是跟美国来做对抗。所以为什么俄国侵占中国这么多土地，中国反而要跟俄国做合作做同盟，但是反而跟西方这些没有人的岛礁，他却要争得你死我活呢？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是吧？你要说这个中国历史的话呢，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说啊，在近代以来啊，这过去的100多年里边啊，说占据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啊，那就是俄罗斯。刚才奎德已经都谈到了啊，从这个康熙时代的中国尼布楚条约，到后来的中国这个《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前前后后它占了我们这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然后东北方啊，新疆方面还有，是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呢，确实在历史上说，俄国对中国一直是虎视眈眈，是吧？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尽管500年前，是吧？它还是一个欧洲部分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国，是吧？但是在后来的300年里边，它迅速的东扩，迅速的扩张，是吧？一直到我们西伯利亚这一带，是吧？这是从历史上来看是这样子。啊，但是后来的话呢，这个到了20世纪，情况确实有些变化啊。那就是俄国的话呢，发生了十月革命啊，并且的话呢，他把这个共产革命的逻辑向全世界推广，包括中国。中国1949年建立的这个新的政权啊，它也是这个列宁主义性质的政权，是吧？因此就出现了50年代中期的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一段短暂的蜜月啊。这个蜜月的话呢，它的前提的话呢，是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这个共产革命的逻辑啊。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中俄之间也是有民族国家层面的一些冲突的，是吧？萨列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个说老实话也不怎么样啊。那么后来到了60年代的话呢，中苏对立，中苏发生分裂，然后的话论战，是吧？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是吧？以至于后来的话呢，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发生了严重冲突，是吧？到1969年的话呢，甚至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报道事件，是吧？这个都清楚，是吧？那么中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苏联开始的这个新思维，那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后，是吧？那么中苏之间的关系的话呢，这个有些缓和，是吧？中国当时也在改革开放了，是吧？ 那么再往后的历史来说的话呢，就是苏联发生了这个后来这个改革开他的这个新思维，然后到了这个九十年代初是吧，他出现了八幺九事件是吧，苏联解体，然后俄罗斯的话呢继承了原来苏联的这样一个国家地位是吧。那么谈到这个以后啊，九十年代以后的中苏关啊中俄关系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是吧。一方面中共在内部的话呢，他是在指责，是在谴责这个苏联共产党这个戈尔巴乔背叛了自己的事业是吧，这个就是所谓竟无一人是男儿嘛，刚才大家已经谈到了啊。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和俄罗斯在国家层面上面这个关系还是保持的还不错啊。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的，因为他们确实都有一个共同面对西方的问题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到最近几年可以说这个两边走得越来越热乎是吧。热乎的原因的话呢，刚才咱们都谈到了，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就是这个对抗美国，对抗西方是吧。那至于说这个刚才您谈到的说为什么是吧，中国和俄国之间有的历史上这么多的这种领土争议，中国不去争，反倒要去和这个东海南海的一些个国家，一些很小的小岛是吧，去争这个东西啊。这当然是出于他一种战略上的需要啊，他现在不能去碰俄罗斯，不能去碰那些历史上的事情，更何况当年江泽民已经签了一个协议，你想碰也碰不来了，你也争不回来了，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过去历史上不管什么，我们现在只能装哑巴不说了，是吧？现在就是这么个状态，是吧？出于这个党国的这种，
江泽民也是个很微妙的。
对这个对还有，没错，
对，
好，谢谢张教授刚才的分析。对，其实我们现在谈了很多，就回顾了很多历史啊。稍后呢，我们还要请教二位，就是这个中俄的关系，还有和美国的关系，到底中国要去怎么去平衡啊？那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和观众啊，在已经等在线上。我们先看看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吉林于先生。
哎，你好，杨晨。
您好。
美俄、美中、中俄的关系啊，这在当今的世界格局啊，中国呢，现在看呢，是个赢家。乌克兰2013年从起始的民运呐，轰轰烈烈，最终呢飞蛾扑火。我认为啊，始终啊，这后边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宣布啊，美国重返亚洲之后，美国及亚洲的几个追随者把当今的亚洲搅得不得安宁，但呢，他堵不住中国。美国这个世界老大哥，是否应该反思一下，究竟是起诉五名中国军官，还是斯诺登让全世界起诉美国？美国不要总是啊乌鸦落在猪身上，颠倒黑白。谢谢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于先生。对，还有，
不过他并没有讲到中俄关系，就是。然后我们来下一位，
陕西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也请问您是要提问题吗？还是要发表您的看法？请简短一些，赵先生。
你好。是我吗？
是您，赵先生。
你好，我认为了这个普京，是个政治流氓。从他由总统到总理，再到总统，他这个人是个寡头面目十分清楚。在乌克兰的问题上，看出他的希特勒的本质。我们的习主席，从他上台以后，看他的言行和最近打压的公民力量，高于啊这些普志强这些。律师、记者，我们的习主席绝不是一位远见的政治家。中俄联盟对抗西方，就是对抗野蛮对抗文明，他们绝没有好的结果。
好，谢谢赵先生，非常感谢赵先生。还有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我说一点大实话啊。这个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呀，等于是美国呢，就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就等于他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所以说，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所作所为啊，没有一点他满意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我对俄罗斯这个普京有过一个判断， 就是说他想啊，一直他想，他不已经连任一次总统了吗？对吧？他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改了宪法以后，他自己想上来以后，这个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里谈到，就是说他要在30几年，他要在他再去卸任，所以说正好符合我以前对普京总统他要连任，他为什么要是克里米亚也好，乌克兰也好，他这么一再的给自己等于给自己的连任，给自己继续当总统，他作为铺垫。我想这个中国这30年石油啊，可能跟他这个连任可能也有关系。我也想这个听陈奎德和这个张博树这两位专家呢，把我这个看法这个说明一下。我看
好，谢谢
有没有一点道理？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先请我们专家先回答一下这个听众的问题。
其实就牵涉到这个美中俄的这个三方的关系了啊。
大家知道，在冷战的期间，对，尤其在后期有所谓中美苏三方的角逐，现在又开始看出中俄美三方的角逐，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刚才已经讲了，当年俄国是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他是对中国有欺压，所以后来中国就倒向了苏联，倒向了美国，说错了，倒向了美国。现在情况刚好相反了，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就这个虽然中俄两个国家还是想联手来对抗美国，美国仍然是全世界第一强的，但是中国和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现在从总体的实力来看，世界上一般把中国的总体实力看来，虽然军事上可能还不如俄国，但在总体的实力上，中国已经超过了俄国。所以在这方面，为什么这次乌克兰事件，俄国做，包括他刚才听众讲了，说像希特勒一样行事了，西方也对他进行制裁，但是没有这么用力，没有做很多军事上的反应，没有做很多，也和西方的一个基本判断有关系。就是说最主要的挑战还是来自中国，中国第一个他还没有放弃共产主义，而且他又是经济上增长得很快，他在实力上已经是全世界第二位的这个经济上实力，所以说不能把主要的矛头对准在第三四号那个位置上。这是当年美国一定要分化当时的中国和苏联一样的，现在美国也要分化中国和俄国，但是中国是最主要的，为什么要返回亚洲？最主要的西方用力的对象，而不是俄国。俄国虽然他现在好像站在那儿先手，但是不足为道。他这个东西将来，他这个经济结构也比较单一，他如果是在能源上，所以他这次对能源这么急吼吼的，也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说，刚才说了，这个事件，这个签约对普京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的，是当然对中国的能源的需求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对俄国来说好处更大。
是的，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中俄同盟的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稍后回来呢，我们就要探讨是泰国的局势以及亚洲式的民主。张博士先生跟陈国德先生将继续为我们点评，欢迎您继续收看。